OK，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再次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自己心中的歌利亚。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我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可是我想，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心中里面有没有一些歌利亚？歌利亚在这个故事当中，我想旧约的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巨人，很恐怖很大。如果照这个圣经上撒母耳记上第一段经文的描述。身高6尺1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用换算成今天的数字，它大概是有人说大概是2米5，有人说甚至3米然后光是他身上的这个盔甲呢，就将近120斤这个你会不会害怕呢？碰到有这么样一个人说要跟你挑战，那其实。如果是一个外在你可以看得到的歌利亚，像这样的一个巨人，那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还比较容易处理一点呢？我绕道而行嘛，我避开你，对，我躲得远远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我今天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有时候可是更难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歌利亚，可能在你看来不是那么巨大，可是它反而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们可能用这个故事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写歌利亚？有的话，我怎么去面对它？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画面之前呢？给大家一张稍微有趣的画面，这个是姚明，我想大家都认识那在他下面的是我的孙子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好像歌利亚跟这个大卫一样的这个比例吧看认识我的人见过我的人就可以看得见这个我这个小胖孙子呢跟我实在蛮像的我所以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这张照片哈。那只是给大家开心一下，OK。好，那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与试炼。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还好吧，我们可能面对的就是基本上的挑战就是把书读好，努力的读好书，拿到了学位从国内的什么这些大学，然后毕业了，有机会到了德国来读书，也辛苦了好几年，把学位读完了，然后找到工作了。这个好像大家都这么走过来，所以好像还好嘛。可是当生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面对的各种的不同挑战，可能比你读书的时候、考学校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更困难了。今天。我想，在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问一下自己，我心中有没有一些歌利亚，不管是大的还是小？其实今天有很多时候，大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说这件事情对你的挑战有多大。挑战大了，那就是一个大的歌利亚；挑战小的，可能你可以疏忽它，就算它表面上看起来很大。是你自己或者你家人的身体的健康问题，是你婚姻家庭的问题，是亲子的关系，是教养的问题，是工作、事业、财务，或者有些意外，问题吗？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其中的某一项或者两项，成为你今天的生命当中总是挥之不去的一些的困扰呢？一些挑战？有时候你逃避它，有时候你不得不面对，有时候你甚至想说，如果没有这些挑战，我日子是不是过得更好一点？ 你的歌利亚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的角度来看，是你的不信？我说不信，不是说不信耶稣，而是不相信神可以为你成就更大的事情。你可能个人的自私、你的贪婪、你的不肯放下、你太成功的事业、你的忙碌、你的欲望、你的骄傲，所有你拥有的。这个在英文，我相信我们都懂哈。这里的不管用 me、myself and I，都是讲的都是什么？我，有时候是不是太多的我，让我们觉得心里总是有一些过不去的一些的状况呢？我和师母曾经啊，不是曾经，我们现在还在做，有20多年我们做婚姻辅导的一些经历。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帮他们解决一些、辅导一些所谓家庭的问题，我们常常发觉，是最大的问题都是我们刚刚讲的“我”。有没有一些实质的问题？有，可是更多的问题，当你仔细去谈的时候，你发觉出现的问题恐怕更多的是。我，可是，在我们嘴巴里说的时候，都是你，或者是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是我自己。只是我们不太明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让我们先再回到所谓这个歌利亚的故事当中，啊。不过，再回到这个哥利亚故事当中，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对，我想我也不用把所有的经文念起来。这个很有钱的人，也很有学问的人呢，什么都做得很好。可是他遇见了耶稣以后，他们简短的对话以后，他就怎么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太多。就是他放不下他自己所拥有的，所以呢，他就很难得着他真正想要的那个永生，他想要进入的天国，因为他有太多的我放不下来。那我们看看，回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谈，从这个故事当中来探讨一些。是不是跟我的生命有些稍微关联的东西？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这一段讲到这个大卫与歌利亚这个故事呢，在前面当这个巨人来校正的来叫骂的时候，扫罗和以色列听见就怎么样，非常的惊慌，极其害怕。今天我不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碰到有些事情，我们就第一个的反应是说：“哎呦，吓死了！我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从过去到现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太难了。我不晓得你对犹太人的印象是什么。好像一般人对犹太人的印象就是说，他们是很聪明的一个民族。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是很狡诈、很精明、很会做生意的一批人，对不对？有时候，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故事来看，或者说最近哈马斯跟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战争，我们发现以色列其实怎么很强悍。可是，在很多时候，如果从圣经旧约的故事来看，他们又是非常懦弱的一群人，他们一碰到困难，他们就叫苦连天。如果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摩西领着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那里什么抱怨，总是抱怨连连，害怕，他们很软弱，要他们去攻打敌人，他们也觉得我们不行，我们不行，我们在那些人面前，我们好像一个蚱蜢一样的。他们又很懦弱， 今天感谢神，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啊，尤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色列复国了，他们怎么样能够在6日战争当中就把所有包围他们的这个阿拉伯人统统打败了？他们好像是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今天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某种无法名言的一种个性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强悍，可是呢，我们心里有时候也有些不足以与外人道之的懦弱。犹太人是蒙恩的一群，他们是被神所拣选，可是，在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有多少次的背叛。反反复复的，神一直饶恕他们，原谅他们，可是呢，他们有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他们看起来是有一群有信心的人呢，可是更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胆怯的。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王是扫罗。扫罗其实，如果你看前面的圣经，就是在这个这段经文之前，《撒母耳记上》17章之前，你看到扫罗打了很多次的胜仗，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他也靠着耶和华的帮助，他打了非常多的胜仗。可是呢，他这一次他看到、听到非利士人有这么一个巨人来叫骂的时候，他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旁观者来说，这样的一个君王，这高大俊美又有能力的君王，怎么会这么害怕呢？以色列人普遍也都是那么胆小吗？那今天我们呢？有时候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过习惯了上帝天天赏赐恩典的日子，所以偶尔当我碰到一些困境、挑战或者失败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就有很多的抱怨、生气、不平，要不然我就冷淡了、退后了，我躲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一碰到一些不如我自己意的事情、一些挑战的时候，我就怨天尤人，我就抱怨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不是常常在教会里服侍你吗？为什么你又让我有这样子的不舒服的事情，让我不高兴的事情，让我觉得很沮丧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退后了。我不晓得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很热心的愿意服侍，可是当他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选择说，我先离开教会再说，我先放下，要不然我就是到处抱怨，到处跟别人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为什么我会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是这样对我？那我们再看圣经上这个故事。他讲的这个那非利士人就是那个巨人，他早上晚上都出来站着，如此有多少日子？40天。我们说40天只是一个形容词嘛，一个代号。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对这所谓的40天的一个预表，就是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很久很久了。所以他在那里骂了40天，居然都没有人出来回应。我不晓得你心中有没有一些的歌利亚，让你折磨了你很久，他挑战你非常久的时间，可是你没有办法应付，或者你视而不见，你躲起来了，你假装这件事情不在我身上发生。我刚才说过，我做过很多的婚姻的辅导，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不用管了，过一阵子就好了。有时候是夫妻之间关系，有时候是跟孩子的关系，有时候是跟自己亲人的关系，甚至有不少时候跟着弟兄姐妹、跟着教会的有些关系，觉得我们不太想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可是呢，每一次看到的时候，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呢，心里就有一些不舒服。 我不晓得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一个40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那里折磨你的、挑战你的一些事情呢？我们说，在外在歌利亚出现之前，其实内在的歌利亚早已经形成。今天我们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探讨说，我刚才所提的一个问题说，扫罗王还有那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没有尝过打胜仗的滋味，在他们历史当中，他们是非常强悍的一群民族，可是只是来了一个巨人，他们就吓怕了，吓坏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心理的因素，让他们在看到这样子一个巨人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他们就怕得要命了。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待你心中的歌利亚。当然，今天你心中有没有一些歌利亚是像我图片当中这么大的，还是一个小的，还是一些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的一个歌利亚？那你是用抱怨、生气、觉得不平或者悲哀退缩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歌利亚？我们看看，当以色列人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耶和华是怎么样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提醒他们。我们都很熟这些经节，在《生命记》第一章第33节那里说，他在路上，这个他就是指耶和华，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寻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所以呢，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他们这个历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走在旷野40年之久，可是呢，神的保护、神的引导一直在那里。生命记第2章第4节那里说，40年了，你有没有发觉你的衣没有穿破，你的脚也从来没有肿？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不晓得你到德国多久，你离开这里家多久，你经过多少年的奋斗，你可能起起伏伏，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自己的心情、你自己的遭遇，可是你最后回头看的时候，我有没有真的让我丧命的一个遭遇呢？这里也说，他们找不到吃的东西。生命记第2章16节继续提醒他们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所以，我今天想问一句：说你有常常数算恩典吗？当我们遇到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歌利亚的时候，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可以说得出来的，有的呢？很多是说不出来，可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讨论怎么样去面对我心中歌利亚的时候，可能我第一个想先回头来问自己说：我有常常数算恩典吗？我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加州牧会的时候，有个牧师，他很有意思。他每一个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他通常一上来，他都问你这个礼拜有几件事情可以感恩的。我们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挑战、我们的疾病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带来祷告会。可是呢，我那位他是一个主任牧师。他常常提醒，就是说，在我们开口祷告之前，开口来寻求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能够数算说，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有好好的来数算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吗？大的、小的，我们如果常常数算恩典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不那么的惧怕那些歌利亚的挑战。 我们继续再看，在故事当中，大卫开始出现了。前面我们只看到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挑战、挑衅，扫罗王跟着以色列人的害怕，超过40天了，或者更久的时间，他们不敢回应，就躲起来，不敢去应战。大卫出现了，大卫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了，可能只是一个青少年。可是我们看大卫怎么来面对这个挑战呢？大卫听到了，他居然就开口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吗？"哇哦，你看看这个大卫一个小孩，我们说怎么样？初生之犊不畏虎，或许有吧。不过呢，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他的怎么样？他是立场坚定，勇气十足，因为他的立场是站在什么？我是永生神的军队啊，我们是不光是我是，而是以色列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人，他是谁呢？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带着非常，怎么讲？有轻视的意味，一副。你算什么东西？你居然敢来向我们的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哦，这句话可能让我不晓得当时有没有让在场的那些比他都大的这些以色列人觉得惭愧呢？他们都躲起来，不敢应战。然后再看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他怎么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我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像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立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那主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如果有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态度，或许你可以像这个图片当中。那个大卫的站在这个歌利亚的身上，在那里能够高举荣耀的名，神的名，在后来我们看到说，当大卫出现以后，大卫的第一个反应是说，这个家伙是谁呀？他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这个骂阵呢？然后。他就一副要跃跃欲试，要冲出去。他的哥哥们也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军队当中，他的哥哥还骂他，所以你这个小屁孩，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的说法，你懂什么呢？你来这里看热闹的，还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可是大卫怎么回答呢？我做了什么吗？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虽然年轻，可是呢，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大卫是一个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当他的哥哥骂他，他没有马上夹着尾巴就跑了。他哥哥很生气，你这小孩，你懂什么东西？你跑来这里胡言乱语。可是大卫非常清楚地回答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最后，当他们去把大卫带给扫罗王的时候，说这个小孩说他愿意代表这个军队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巨人。扫罗王也觉得很讶异啊，你这个小孩，你真行吗？可是。他讲了一段他自己的过去的经验。他说什么？耶和华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大卫好清楚啊，他是什么？他有过生命当中的经验，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曾经有狮子、有熊要来夺他的牧的那个羊。可是呢，他可以从狮子和熊的爪下把他的羊救回来， 所以呢，他非常清楚地宣告说，耶和华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今天他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是有经验而且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有勇气的孩子。我们这样说吧，今天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也效法大卫说。今天神把我摆在这个位置，岂是没有缘故吗？让我经历这一些的挑战、困难、试炼，难道没有意思吗？过去我有没有经历神所给我的一切的恩典呢？他救我、帮助我、引导我、扶持我呢？我想问大家，你相不相信？我们都好熟这个经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都好熟。如果你今天正遇到一些困难挑战，或者你心中已经很久了，你觉得过不去的事情，你觉得那个挑战困难，你觉得不舒服的状况，你觉得那种，哎呀，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得回到圣经话来讲，在你过去的经验，你多少次经历上帝的爱来帮助你？今天你是不是更愿意来相信这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大卫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他不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有使命感、有责任感，他有信心，他有经历神保守的经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终于他出去，一个小孩站出去了。我们说青少年吧。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多么铿锵有力的一句话！他不是靠着他自己，他得胜的秘诀就是有主在我的身边，我怕什么呢？我们说，今天当我们碰到一些挑战、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看很有意思的哈，在整段这段经文，在这个说《撒母耳记上》17章谈到这个歌利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他整段的对话，他只提了2次，是用轻蔑的口气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他对这个站在这里耀武扬威的这个巨人，他的口气是轻蔑，而且他只说了2次，他甚至不想多提。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呢？他却说了9次，你可以仔细去数哈，这段经文。回家大家如果有机会再把这段很熟悉的故事，你再来数数看。他一共前前后后说了9次，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类似像他说了9次，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靠着我的智慧啊，靠着我的这个经验吗？其实更多的，大卫的说法就是，他的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诗篇27篇第1节也那里说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的几句，我们看到大卫把扫罗王给他的这些铜盔铠甲，把它卸下了，因为他穿了，他不会走路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说，所谓的那些铜盔铠甲，很多时候是我们自以为的能力，我们以为穿上了那些，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好像有人说， 我如果今天银行里有1000万，那我还怕什么呢？我如果今天是做了这个什么经理还是 CEO，哎呀，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什么都可以搞定了，是这样子吗？圣经上的描述很特别，他把那些我们以为可以保护他的、可以去征战的这些防弹衣吧，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把它脱掉了，他手上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他甚至连刀都没拿，他就挑了5块小石头，他就上去打仗去。我不晓得，今天你碰到一些挑战困难的时候，你手上有没有这5块石头？这5块石头是什么呢？我说，第1块石头是赞美神。第2块石头呢，数算恩典。第3个呢，横切祷告。第4块石头，认识神，服侍神。这是我的石头哈，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手上有几块石头？有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啊，在河边如果你捡石头，我们都蛮喜欢去捡那个比较滑的石头，那这个为什么会平滑的石头会出现呢？光滑的石子，因为它被冲刷了非常多次，所以水不但冲刷、磨它、撞击它、洗它，最后它就成了光滑的石子。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一些在你的皮夹子里？不是在你皮夹子里啊，是在你的心里面，你有5块小石子，可以帮助你来战胜敌人，战胜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歌利亚。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最后，就这个样子，大卫用机旋甩石射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怎么样？却没有刀。这句话写的特别的有意思啊，他就弄一块小石头，我不晓得他选的是哪一块石头，不然不重要，他就把那块石头甩出去，就把那个大家已经吓得半死了，已经在那里骂阵40天之久的那个巨人就给打死了。然后圣经特别最后加了一句话说：“大卫手中却没有刀。”我不晓得。当我在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希望说，我如果手上有一把刀，我如果手上有更多的钱，我有更多的地位，更多的什么这个那个，我就不怕了？还是你今天说像这件，大卫手上没有刀啊，他就5块光滑的小石头，他就把那个巨人给击败了。你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心里有那5块光滑的小石头吗？你要去寻求那5块小石头，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最重要的武器。祷告祈求神的同在。当我们看到这巨人歌利亚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有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歌利亚。还有，我在这里提醒，我们还有一个 extra 的武器，我们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extra 的武器是什么？你属灵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发现说，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那些所谓的长老、执事这些同工们。甚至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他们在碰到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最不愿意开口寻求帮助的人。很奇怪哈，是自己的面子吗？骄傲吗？我不知道。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因为别人看我都很好啊，我今天怎么能让别人知道说，原来我心里面也有这么多的软弱跟困难呢？ 其实，当我们愿意，第一个，我们交托给神，祷告祈求神的同在；第二个，神也赐下我们团契当中、教会当中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找到他，一起来祷告，来分享我们的软弱。今天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面在数算恩典的时候，你一面也能够细细的查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割裂啊，大的小的，困扰我很久。我今天能不能靠着上帝给我的恩典，能够把它除掉？最后，我想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来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今天没有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而是我们从大卫怎么样面对歌利亚，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原来神老早把那些武器给我们准备好。可是我觉得，从大卫的故事当中，我们更可以体现那个武器随时都在我们心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最后的一起的领受。以弗所书6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当我们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赏赐的一切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亲近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着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主，是的，你从来没有说我们生命当中不会遇见挑战，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遇见任何的割裂啊。但主，让我们没有惧怕，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的，能够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靠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努力来寻求你、认识你、跟随你、服侍你，以至于我们生命、我们的口袋当中，随时可以拿出那样的光滑的小石子，能够来打败那个来挑战我们、试探我们、磨难我们的这些的仇敌。谢谢主耶稣，求主继续加添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让我们每一天是靠着主你这里的话语得胜，常常数算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谢谢主耶稣，还这样的感恩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还给主席。